第十二章，两广攻略，第一节，两个皇帝。隆武二年九月，朱玉建遇害的消息传到广州，两广官员登时炸了窝。郑芝龙坐拥数十万大军，郑玉建年轻有为，怎么说没就没了？激动之余，一些有经验的大臣迅速冷静下来，因为经历过几次了。从朱由检到朱由崧，再到朱长方，老朱家这两代子孙有点不行，如今又来这一出，什么原因以后再说，当务之急还是老问题，皇帝又没了。惨呐、啊、这才过了多久，皇明宗室就死了多少。惨归惨，国不可一日无君，皇帝还得立马找。隆武朝的几道防线，江西、湖南、福建都被清军攻克，原本处于后方的两广被顶到了前面。多尔衮显然不可能收取了福建后就此罢手，出征广东是迟早的事儿。现在皇帝没了，两广的官员最急迫的任务就是选出下一个皇帝。这就意味着又有一批人要飞黄腾达了，因为每次选皇帝都会冒出一批拥立功臣。弘光朝是马士英和江北四镇，隆武朝是郑氏集团，而这次情况有点复杂。这时的清军入关已将近两年半，在农民军和清军的联手打击下，明朝的宗室亲王们是死的死，降的降，还有能拿出手的吗？其实还是有的，清军一路进军未曾遭遇失败，很容易给人造成印象，南明几乎快玩完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南明虽一败再败，却仍然控制着广东、广西和湖南绝大部分，还有贵州、云南共计五个省。除此之外，各地的孤立抗清力量也还有不少，海上更是清军鞭长莫及之地。老朱家的子孙确实被捕杀不少，但以这么大的地盘，要找出几个宗室亲王却也不是难事儿。非但不难，人选还很现成，那就是贵王朱由榔。要论血脉，朱由榔比朱玉建、朱以海都要更加靠谱。他是万历皇帝的孙子，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堂兄弟，也是当时仅存的万历血脉。从名分上来说，没人比他更名正言顺。早在史可法、马士英等在南京讨论人选的时候，贵王朱常寅就曾经是个有力的竞争者。不过到了这个时候，朱常寅已经在1644年11月病死，他留下了两个儿子，一个是安仁王朱由元，一个是永明王朱由榔。弘光政权覆灭后，广西巡抚屈世嗣就主张立安仁王朱由元，但被郑芝龙抢了先，立了朱玉建，得到定策之功。屈世嗣为此还相当不悦，好一阵子没理朱玉建，直到后来晋江王朱亨家叛乱，他才承认接受朱玉建的领导。安仁王朱由元是个病包，不久也病死。此时永明王朱由榔袭爵为贵王。贵王朱由榔这时正好待在广东肇庆，血脉既近又近在咫尺，显然是不二人选。父亲和哥哥都死了，朱由榔能熬到这一天也实在不容易。贵王朱常寅的封地并不在广西，而是在湖南衡州。天启七年，朱常寅出京就藩，16年后大明已经是遍地烽烟。崇祯16年8月，张献忠率大军绝尘而来，直奔衡州。攻打衡州的正是以后要跟他儿子朱由榔大打交道的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人。朱常寅调集周围明军固守衡州。明朝藩王虽然没有实权，但如果藩王在自己的属地内被杀，大小官员都要陪着掉脑袋，是极重的罪责。越州、长沙等地驻军不敢怠慢，老巢都不要了，拼了命往衡州赶。死守之下，衡州没有被攻破。这时朱常寅、朱由元都在生病，朱由榔在忙里忙外地主持大局。虽然守军决心拼死保护藩王，但朱由榔的特长逃跑已经初露端倪，城池还没有攻破的迹象，朱由榔就决定跑路。他命人护送父兄先行，自己率卫队殿后撤往梧州。 不撤还好，一撤反而倒了霉。刘文秀长于战略，早安排下兵力，朱由榔一离开衡州就已经在他的掌控之中。刘文秀率兵半路截杀，打垮了卫队，活捉了朱由榔，押往永州。按照张献忠的手段，朱由榔100%要死在永州了。谁知天无绝人之路，大西军中竟有明军的卧底，用手段买通看守，把朱由榔保护了起来。这还要感谢广西征蛮将军杨国威，他趁着张献忠挥师入川的时机，率4000人突袭永州，救出了朱由榔，朱由榔才得以来到梧州与父兄相会。朱由榔能保住小命已经是万幸，但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他朱由榔注定有皇帝命。但还是有人不乐意，并且是个大人物，两广总督丁魁楚。丁魁楚万历44年进士，在崇祯末期，由于辅助凤阳总督马士英诱杀了发动叛乱的总兵刘超，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弘光年间改任两广总督，直到现在。两广原本是地处抗清的大后方，在之前有江南、江西、湖南、福建在前面顶着，战事没有蔓延到广东，相对比较安定。丁楚奎也没闲着，这段时间他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厉兵秣马，而是捞钱。隆武帝遇害后，广东的兵力和财力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唯有控制了广东，才有进一步北上收复失地的可能。所以在之后几十年，不管是李定国还是郑成功，都必须先取广东，才能安心出兵北上。广西巡抚瞿世嗣提议拥立贵王朱由榔，得到大多数人的响应，而丁魁楚却不同意。台面上的理由很光明正大，我是隆武帝任命的官员，现在隆武帝遇害只是传言，并没有确切的证据，在没有确实的消息下，我不同意另立中央。私下的理由却很现实，因为拥立贵王的提议是瞿世嗣首先提出，作为手握实权的两广总督，如果成立新政府，则必欲得内阁首辅而后快。他恐怕瞿世嗣得了拥立头功，自己被排挤，所以寻找理由迟迟不肯表态。不肯表态是为了拖时间。丁魁楚没闲着，他四下串通了朱由榔宠信的太监王坤。王坤是个老资格太监，从崇祯宫中投奔到贵王身边，他对宫廷礼仪如数家珍。恰好长期逃难的朱由榔对此一窍不通，因此得到了信任。丁魁楚买通了王坤，王坤弄权，使得丁魁楚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首席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的职位。他这才表态完全支持朱由榔继位。瞿世嗣则只得到了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左侍郎，管尚书事。从随后事态的发展来看，这个结果其实很要命，因为丁楚奎和瞿世嗣的职位掉了个个。不论从哪方面来说，瞿世嗣担任朱由榔的内阁首辅才是正确选择，而不是丁魁楚。朱由榔还没有正式继位，宦官就开始弄权吹风。朱由榔能力有限，只求能登上皇位，而用人失误所带来的恶果很快就会表现出来。朱由榔继位了，不过没有直接称帝，而是咸称监国，这是个程序。不管皇帝还是监国，他从坐上宝座开始就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跑还是不跑。从崇祯皇帝开始，这个要命的问题就始终困扰着明朝的皇帝们。崇祯皇帝没有跑，只好自挂东南枝。弘光帝朱由崧跑了，但跑得慢了点，当了清军的俘虏。隆武帝朱玉建跑了，但很快就被追上殉国了。监国陆王朱常方不跑也不殉国，而是主动投降了清军。鲁监国朱怡海跑了，在海上漂了小半年，最近才被郑采收留。这些监国和皇帝对时局缺乏准确的判断力。朱由崧和朱常方是废物点心就不说了，崇祯皇帝早就可以跑，跑到南京再抵抗。隆武帝反应太迟钝，清军快马加鞭，他却还是带着书本在福建山路上悠哉悠哉。在这些人里，截至目前最能跑的是鲁监国朱怡海。这回轮到朱由榔了，他称监国第七天，还没来得及完成三进三让的规定流程，就传来了赣州失守的消息。 这显然是个坏消息，大家都很悲痛。朱由榔却表现了不同于常人的嗅觉，36计走为上。赣州距离肇庆还有千里之遥，况且山高险阻，沿路还有兵将驻守，除非清军都是空降兵，飞越大山直接空降，否则短时间内清军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出现在朱由榔面前。就算清军开始向广东进军，消息也能及时地传到肇庆这里。朱由榔可不管，他坚持要跑。你可以说他怕死，也可以理解为天生的警惕性或者不安全感。这或许呢，跟他九死一生的经历有关，使他掌握了逃跑的独门秘技。不过，就跟《天龙八部》中段誉的六脉神剑一样，这门绝技时灵时不灵，完全碰运气。这一次，他的嗅觉失灵了。朱由榔坚持逃跑，司礼太监王坤和首辅丁魁楚表示支持。他们本来就穿一条裤子，但大学士瞿世嗣则坚持反对。朱由榔很给瞿世嗣面子，又待了4天。是的，瞿世嗣的面子就值4天时间。到了1646年10月20日，朱由榔等人终于一跑了之，从肇庆直接跑到了广西梧州。这一跑不要紧，直接又跑出来一位皇帝。朱由榔原本是贵王，他出生在北京，4岁跟随父亲朱常寅就藩衡州，20岁时逃出永州，死里逃生后又来到广西梧州。看出什么问题吗？朱由榔来到广东只是近半年的事情，在此之前他从未踏足这片土地，对广东的官员和百姓来说，他完全是个陌生人。要不是时势所迫，在广东没人会理他。你看，他就算快当皇帝了，两广总督丁魁楚还是敢晾着他。贵王朱由榔来到广东称监国，准备继位，靠着两广总督丁魁楚的支持倒还罢了，广东的官绅和百姓们也不好多说什么。可是清军还在千里之外，风还没有吹到，你就又跑回广西去了，这算什么意思？两广号称一家亲，但无论在哪里，地域观念始终存在，这点无需怀疑，千百年来也是如此。当然也不是中国独有，全球都是一样的。本质上看，这并不是坏事，它有利于抱团一致对外，能大大增强同一个地区的凝聚力。小到村庄，大到国家，其实都是一个道理。随着文明发展，它的范围会发生变化，比如远古时期局限于村落之间，然后发展到城池之间，接着发展到地区之间、国家之间，乃至不同文明之间。就算人类走向了太空时代，它也会存在于星球之间乃至星系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它推动着文明的发展，当然同时也会有些负面因素，这就不多说了。扯远了，再看广东。如果你是个广东人，一个陌生的亲王来到广东，宣称就任监国，没到一个礼拜就听说江西出现了敌人，就丢下广东一溜烟地跑回了广西，连两广总督丁魁楚也跟着一起跑，你会怎么想？在广东士绅看来，这就是放弃广东，不顾广东死活的自保行为。但这也并不能怪他们，朱由榔的行动确实落人口实。既然你放弃了广东，那么应对方案也很简单，朱由榔只是就任监国还没称帝，那你干脆就不要称帝了，我们自己再选个皇帝出来。选谁呢？人选也比较现成，是谁呢？就是隆武帝朱玉建之弟唐王朱玉玉。朱玉玉此时正好和其他隆武朝的官员逃到了广州，于是在大学士苏关生的主持下，大学士何无邹、广东布政使顾元敬、侍郎王应华、曾道伟等一起拥立朱玉玉为监国。那么新的问题又来了，现在同时出现了两个监国，那谁是真谁是假？这个问题其实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谁先称帝，谁就可以指责对方是冒牌货。或许有人不解，在清军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各省先后沦陷，已经死了两个皇帝一个监国，这么烫屁股的椅子还有人抢着要坐吗？其实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就明白了，虽然明末的皇帝是个超高风险的职业， 但如果你是位明朝的藩王，同样是朝不保夕，当皇帝是死，落到清军手里一样是个死，既然都是死，还不如搏一下。况且此事明朝至少看上去还没有糟糕到无药可救，如果出现个明主几个良将再寄望于清朝内部乱一乱，或许局势逆转也未可知，当时谁又敢说一定不可能呢？如果这样，这个皇帝就赚大发了，万一中兴大明，成就或许可以比肩光武帝刘秀。1646年11月初2，朱玉玉称监国，为了抢先出手，三天以后，即11月初5，他就在广州正式称帝。仓促到什么程度呢？称帝必须封一大批官员，而广州根本没有这么多现成的官服给这帮未来的老爷穿，定做根本来不及。要说人的智慧是无穷的，的确如此，大家齐心协力开动脑筋，终于灵机一动，谁说没有现成的官服，戏班子里有的是啊。于是三天之内，各州县乃至村镇的戏班子成了稀缺品，里面唱戏用的戏服被一抢而空，总算解决了没有制服的问题。同理还有乐器、礼器等用品也用此类法一并解决。朱玉玉继位，年号绍武，改明年为绍武元年，加封苏官生为首席大学士建明伯兼兵部尚书，曾道为、顾元敬、王义华等人都入阁为大学士兼任各部尚书。三天之后，11月初8，朱玉玉继位称帝的消息传到身在广西梧州的朱由榔和丁魁楚那里，朱由榔和丁魁楚懊悔地直拍大腿，逃到广西半个月了，广东一个清军的影子也没见到，反而让别人先称了帝。不行，是我先称的监国，非得找回这个场子不行。于是朱由榔又立刻动身，于1646年11月12日就返回了肇庆，六天后宣布即位皇帝，年号永历，改明年为永历元年。十几天内，广东一省之地突然冒出了两个皇帝，这下可有热闹看了。客观上来说，不论是血统上还是身份上，拥立朱由榔名正言顺，并没有什么问题。苏官生等人拥立的朱玉玉只是个唐王，就连他哥哥朱玉建继位时，都有鲁王朱一海等人不服，导致福建和浙江长期对峙，分散了抗清力量。刚刚袭爵的朱玉玉则更没有什么威信可言，但怪就怪朱由榔这个腿脚太利索，崇祯、隆武等皇帝是该跑的时候不跑，他却是不该跑的时候瞎跑，并且是一跑了之，对广东的防务既不上心更无计划，也难怪很多广东士绅不理会他。但对于苏官生而言，为国着想只是冠冕堂皇，这里面也存在着很大的个人私心。他本来是个长期被排挤的官员，从弘光朝到隆武朝都得不到重用，朱由榔继位，他同样只是个边缘人物。苏官生巧妙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竟然以小博大，撬动了广东的根基。他自己则凭借拥立之功，被封为内阁首辅，赚得盆满钵满。丁魁楚、苏官生这两个广东官员各自成了红人，但同时出现两个皇帝，到底听谁的？不管是朱由榔、朱玉玉，还是苏官生、丁魁楚，要这几个下了大功夫才大权在握的人放弃已经到手的地位和利益，显然都不可能。在朱玉建和朱一海并立时，两人多少还肯为抗清大局着想，至少在表面上没有刀兵相见，保持着克制。到了永历和绍武这里，两个人挤在一个地区，再也没办法靠嘴皮子解决问题了。1646年11月29日，内战正式爆发。大敌当前之际，两个亲戚各自的政权想的不是合作双赢，而是先分个高低，凭武力想要让对方屈服，真是让人可悲可叹。清军很强大吗？确实很强大，强大到不可战胜吗？远远不是。崇祯皇帝殉国后，先是弘光朝愚蠢的连鲁平寇政策，让清军得以各个击破，然后是隆武和鲁王监国的并立，互相制肘，削弱力量。到了永历朝廷，争斗反而越来越激烈，竟动起了刀子。 或许说明朝的内乱是有基因的，朱棣和朱允炆的叔侄大战，朱祁镇和朱祁钰的兄弟大战众所周知。此外还有那么不出名的古王朱燧、齐公王朱伯、汉王朱高煦等等，这些个王爷有的企图反叛，有的已经举兵，或许都是受到了朱棣的刺激，幻想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君临天下。到了明末天下大乱，更是为这些宗室提供了土壤，有资格的没资格的纷纷出头，想要尝一尝称帝的滋味。算上这些人，明朝造反的王爷几乎是历代中原大一统王朝中最多的。这样看来，清朝最终能统一天下，是因为南明的不团结，尤其以宗室的不团结最为致命。对比一下南宋，如果有个类似赵构的宗室一呼百应，无人敢有异议，事情无疑好办得多。在两个皇帝开战之前，朱由榔还是先走了一下程序，他派兵科给事中彭耀、兵部直方四郎中陈嘉默到广州拜见朱玉玉。拜见的目的对朱玉玉来说当然不是什么好事，两人是来劝他取消帝号的，认永历帝为正宗。既然这样，他们就不能用对待皇帝的礼节来拜见朱玉玉，而只能用对待藩王的礼节。少武帝还没来得及发作，旁边的苏关生就勃然大怒，下令把彭陈二人拖出去处斩。可怜这两个冤大头，除了来送人头，没有任何意义，双方再也没有调解的可能性了。12月29日，孝字各中皇帝的两支军队在三水县城外摆开战场，开始交战。首先是永历军取得先手，击败了少武军，连都师陈继泰也临阵逃脱。永历军的统帅朱家鼎出战告捷，踌躇满志，决心一举攻克广州，结果中了少武军总兵林察之计，被骗到沼泽中围歼，连林家鼎本人也淹死在水里，永历军全军覆没。永历帝本来就没多少兵，林家鼎带出的又是他全部的本钱，眼看少武军就要乘胜杀到，永历朝廷正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却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广州被清军攻克，少武帝殉国，少武政权宣告灭亡。